孩子长大，没有准备好的永远是父母。回想牛津一夜，几乎有好几次，我和丈夫处在十字路口，一念之差就可以一塌糊涂。幸亏有马丁的邀请和安娜对女儿的谆谆教导，当我们提醒孩子不要被同伴压力左右和摧毁时，鼓励孩子结交益友，又是对同伴压力最有智慧的使用。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面对青春期女儿，我和丈夫的牛津约会，文纳达芬芳。每一日伴随孩子们成长的母亲，常常发现自己已落在从未遇见的不知所措中。因为孩子长大，没有准备好的永远是爸爸和妈妈。13岁时，女儿被邀请参加合唱团好友小男生的私人泳池派对。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见到海滩上穿着比基尼飞舞的女儿时，都觉得惊艳。真的不能想象身穿比基尼的花样少女和泳装在身的少年人，有水嬉戏在那么小的一个游泳池里，对孩子们是什么样的诱惑？我们精心谋划的对策首战溃败。女儿被我们特意安排从音乐会姗姗来迟，一身裙装出现在朋友家的游泳池边。朋友们泡在水里未曾上岸，她就独自坐了一个下午。回到家，女儿把憋了一肚子的眼泪全倒在了晚餐饭桌上。我和丈夫当时的尴尬难以言表。我们请求女儿原谅处理方式的不当，请求她体谅父母爱她的心，请她给我们些时间，多多祷告和学习。时间就是这样飞快，一年又一年。类似视角的管教实在是经历太多，特别是学音乐的女儿从幼儿到少女，一路走来带给妈妈的挑战多多。起初是彻底离开女儿的琴房，后是退出老师的教室，让她从年幼就担当自己的责任，陪伴孩子比赛演出，一起学习如何面对压力，祷告求主帮助孩子赢得有恩典，输得有荣耀。依据年龄练琴，有专注有嬉戏，给孩子快乐多彩的童年，也引导孩子诚实面对自己爱音乐的心。一起祷告寻求生命里的那份带领。孩子学习独立不容易，妈妈学习放手更是辛苦。女儿15岁了，每周五早上7点出门，辗转一个半小时，背着几十磅的乐谱和教科书，拉着盛满换洗衣物的旅行箱，有时还需要带上周六音乐会的演出服，先是搭通勤火车去曼哈顿，再穿梭于纽约的地铁和街巷，到音乐学校完成2天10几个小时的课程。周五晚上，孩子常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中学音乐生流连在音乐厅、歌剧院或是琴房，然后回到好友家投宿。如果说退出琴房和课堂需要琴童妈妈的淡定心，祷告面对演出压力和比赛输赢需要平常心，那么放手让女孩从14岁就独立出行2天去纽约，需要的就是信心，把孩子全然交托在主里的信心。从开车送、坐火车跟，到最后完全松手， 要知道，那是在多少犹豫不决和祷告，多少促膝谈心之后，我才得以做出的欣然放行的姿态。许多不眠之夜，就是为了等待音乐会散场后，女儿电话里的那一句：“妈妈，我到朋友家了。”毕竟，对孩子一生来说，学音乐不是他成长的全部。他的身心灵健康不可以成为学音乐的赌注和代价。周四晚上，我会开始为周五、周六女儿的出行祷告，求主格外怜悯和看顾。不仅仅是她的平安，更重要的是她与朋友们的相处、交往和她独自在外的自爱与自律。周间，我会不间断地和女儿闲聊，了解那些只身来美的小留学生朋友们的需要，并会主动为她的朋友提供帮助和照顾。许多时候，我探听她与朋友们的快乐与心伤，为她出谋划策，和她一起祷告，提醒她交往信主的基督徒学生们，也鼓励他操练生活与品德的见证，勇敢表达甚至传递信仰。就这样一年过去，又到了母女结伴行走世界的暑假。今年我们来到牛津，在音乐声中如鱼得水的女儿很快有了一群新朋友。因为英文是母语，女儿很自然结交了一小群来自欧美的哥哥姐姐们。女儿从小长在美国，和家人讲中文时依旧使用一些中国儿童口语。这些领军古典乐坛的新生代音乐家们，不同于她以往的同龄朋友，除去两个本科生，其余的都是硕士博士生的年纪。看到女儿和这些哥哥姐姐们一日三餐、音乐会和大师班都在一起，我有些好奇，有些紧张，不知15岁的会同20岁、30岁的谈些什么，不知小丫头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音乐节第三天的大师音乐会结束时，女儿对我说：“妈妈，哥哥姐姐们要出去吃东西，我可以去吗？”“是啊，我们可以带他出去吗？”“我们不会让他喝酒，只坐坐。”英国小伙子马丁走过来，兴奋地对我说：“哦，你们去喝酒吗？”女儿听了一愣，我也是。未等我出口，孩子反应很快，急忙回身对马丁笑着说：“酒吧我就不去了，你们好好聊。”望着有些失望的女儿，我还是深呼吸了一口。在美国，法律规定满21周岁的年轻人需要持合法身份证才可以买酒或进入酒吧。但是在欧洲和英国，年轻人14、15岁就进酒吧或在私人住所和家中开始饮酒。事实上，适当饮酒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清楚地知道，酒精和荷尔蒙混在一起，令身边太多年轻人不能自持。对于这一方面，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女儿，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学校的健康课，都非常清楚地被告知过。其实我和女儿这几年行走音乐节，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年轻音乐生。因为信仰的缘故，所到之处我们都会彼此祷告和提醒，行事为人当有主耶稣的样式。也是在这样的互动和交通里，女儿常常与我分享自己的一些分辨和观察。她告诉我，有些大哥哥姐姐晚上出去通宵泡酒吧，好浪费青春和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愧对父母的巨大付出。我会借此和他探讨，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有时看到在音乐节里很快从结识走入亲密关系的哥哥姐姐，女儿会心地对我一笑， 似乎在说，妈妈，不用担心。一路闲聊，到达公寓的门口，我趁着没有外人，紧紧握了一下女儿的手，轻轻地说，妈妈真为你的决定骄傲。女儿静静地不出声，只是把头靠过来，在我的肩头点了一下。那一刻，我心头一紧，突然意识到接下来每天随时可能出现的情景。主啊，一道难题又来了，求你帮助怜悯，我默想到。一个星期的紧张学习和生活接近尾声，女儿和哥哥姐姐已经难分难舍，我也和这群年轻人熟识起来。他们在牛津校园的草坪上畅谈，在穿过 St. Hildes 学院的小河上泛舟，在餐厅里团坐讲笑话，在大师班里互相支持、鼓励和点评。亲密的友情着实非常令人羡慕。音乐节的高潮自然是周五晚上的学生音乐会。这些平日里嬉笑有趣的年轻人一站到舞台上，个个身手不凡，光彩照人，从音乐到全人都令观众着迷。曲终人散时，我和从纽约赶来的爸爸远远望着接受观众祝贺，也彼此祝贺留影的年轻人们，开始不安地猜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一群年轻人果不其然开始聚集。当我们慢慢走向女儿的时候，马丁突然转向我，嘿，要不要和我们一道出去吃宵夜？估计半夜三更吃个油乎乎的宵夜不那么诱人，不过还是希望你一起去哦。我被突如其来的邀请吓了一跳，娜娜地说，哦哦，谢谢你的邀请，好。我知道不让孩子去临别庆祝聚会的确不近人情，正在窃喜打算欣然前往的我，感觉到右手被丈夫的大手握住了。太好了，谢谢你的邀请，不过你们自己聚会绝对更有趣，我们就不加入了。如果可以，我俩在你们附近约会可不可以啊？没等我反应过来，丈夫已经说出口，我急忙附和道，对对，到时候就这样哦。我一边说一边做出手搭凉棚四处张望的模样。年轻人们大声笑起来，其中一位煞有介事地说，听起来不错，深夜约会在牛津。马丁笑道，欢迎随时偷窥。我当年和朋友出门，我妈可是打着游击步步紧跟，不断偷窥的。就这样，我和丈夫手拉着手，远远地跟着这一群年轻人走出了学院的大门。牛津的深夜热闹非凡，但又格外冷清。满街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可是开门营业的却只有酒吧。走了很远，我们看到这一群年轻人停留在酒吧门口。糟了，我不禁叹道。丈夫拉住我，顺势停靠在路旁栏杆上。这哪里是约会，分明是克格勃，这招不大高明吧？你觉得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说。丈夫笑道，那你说怎么办？不让去或者加入他们是不够尊重孩子，这是咱们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了，希望孩子们理解吧。几分钟过去了，显然他们在迟疑。突然他们离开酒吧大门向前走动起来，我和丈夫相视，深深松了一口气。我们大小两群相隔百米，在牛津大街上游荡。当我们正猜测他们去向时，发现这一群兴高采烈地冲进了麦当劳，我几乎笑出声。第一次麦当劳成了如此健康的上好去处。为了不打扰健谈的年轻人们，我和丈夫偷偷蹭进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回到门口的大地上席地而坐，一边聊天一边吃宵夜。约会在牛津啊。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走进了麦当劳。我冲着坐在门口的安娜挤挤眼睛，笑着说，我们来认领一个15岁未成年人回家睡觉，好不好？哥哥姐姐们立即响应，起身来拥抱女儿，并和她一个个又自拍又告别，好不热闹。深夜，我们一家三口手拉手，边走边听女儿给我们转述大家讲给她的笑话，真的好难忘的一个夜晚。第二天清晨，女儿起床后突然过来抱住我说，妈妈，谢谢你和爸爸这么爱我。我一时语塞。孩子接着说，昨天晚上每个哥哥姐姐都在说我的爸爸妈妈真好。安娜姐姐特意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你知道你真的应该好好爱你的父母，他们尊重你，给你空间交朋友，却又在意你，不放纵你。我从小10岁就独自去音乐学院附小读书，我多盼望我的父母可以如此关心我，陪伴我，又尊重我，要好好爱他们。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怀着满心的温暖，在临别时，我找到了马丁和他探班的母亲，深深感谢这位母亲教养了一个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懂得体谅为父母的心肠，邀请我加入聚会。在最后的午餐，我更是感谢安娜和一群朋友们尽责照顾一个15岁小姑娘，完全不介意我们的约会，而且选择麦当劳来聚会。音乐节已经结束，我和女儿仍在接收脸书上这一群年轻人发来的联络。说真心话，我从来没有如此安心地面对过女儿的朋友们，也从没有如此确信过女儿的自持和自重。我第一次如此深地经历，我们爱的信号被超过预期地接收到。这一次，我们的爱没有令孩子窒息，而是更多赢得了他的信任、理解和感恩。女儿常常调侃我说，妈妈，我在音乐节遇到的最糗的事就是有朋友告诉我，我刚和你妈交了个朋友，你妈太酷了。你为什么总要做我朋友的朋友啊？我总是开玩笑的回答，因为妈妈年轻，我也想做年轻人啊。事实上，我真的很想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在这其中学习如何面对自己和孩子前面的道路。我们母女心照不宣，妈妈和这些年轻人越近，离自己的女儿就越近。对妈妈的用心，孩子已经默认，只要行事为人还算得体，不搞出些让女儿下不来台的局面就好。但我从内心里知道，她从起初的不情愿到后来逐渐接受，的确是有个过程的。这过程里充满了母女俩共同的努力。最早他是出于礼貌，逐渐他明白妈妈是出于爱，于是开始学习享受朋友们对妈妈的接纳，还偶尔夸奖妈妈几句以资鼓励。然而，以往朋友们对妈妈的友好和接纳，从来没有牛津的这次经历这般不同寻常地触动过孩子的心。哥哥姐姐们对我们做父母的体谅、支持和感恩，特别是安娜姐姐对女儿的一席话，让孩子受到深深的震动。虽然她从未怀疑父母对自己的爱，却从未像现在一样感激过父母有时看似可笑不高明的举止背后的良苦用心。更令我意外的是，女儿对我说，妈妈，从对待你和爸爸的态度上，我可以分辨谁是可以结交的朋友。还有哦，我也学会以后如何照顾比自己小的朋友啦。令孩子与父母更加和睦亲密，对父母更加感恩的朋友关系是孩子的祝福。鼓励孩子不以父母对自己的爱为尴尬和羞耻的友情是宝贵的友情。其实 当我们提醒孩子不要被同伴压力左右和摧毁的时候，鼓励孩子结交益友，却又是对同伴压力最有智慧的使用。回想牛津一夜，几乎有好几次，我和丈夫处在十字路口，一念之差就可以一塌糊涂。如果没有马丁的邀请和安娜对女儿的谆谆教导，事情肯定收场的也没有如此完美。同时，我也深深感到，丈夫身为一家属灵的头，用男人的智慧和胸怀，也给妈妈着实加了一把助力。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主在敬畏他的家庭里设立敬虔属灵的头。真的非常感恩，借着这些年不断祷告、反省、学习和交流，在经过多次难以收拾的残局之后，我们经历了如此的美好。真心盼望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感谢主一直在信仰里保守孩子的心，他帮助孩子在大是大非上建立尺度，在重要的时候有勇气和理智做出正确的决定，为他预备良友，借助朋友们化解可能出现的尴尬和亲子隔阂，与父母建立更深的默契。孩子成长的路上，父母的爱和牵挂时时都在，却不是常常伴随。在爱和牵挂里给孩子时间和机会成长，给孩子空间、自由、信任和尊重。因为我们最终是要建立孩子的自尊、自爱和自我约束。在爱和牵挂里，要真正走进孩子的生活，用爱、用心来教导孩子分辨、选择和结交终身受益的良友。这一切原本非常难，然而若是有与孩子和父母都如影随形的信仰，父母的爱变得容易被孩子接收和领悟到，父母的牵挂变得轻省和收放自如，孩子的自由可以有根、有据、有尺度，孩子的自爱和自律能够出于心甘情愿，孩子的交友一定带着感情，也带着理智和辨别，因为一生一世可以时刻跟随孩子的心和脚踪的，不是父母的爱与牵挂，而是神的保守。
我听过许多旋律，来自不同的言语，却要一首超越世上的歌。天父的歌，天父的爱，你对我唱，直到永远。这一首歌，你写在我心上。天上最美的旋律，造出的交响曲。向我不断地歌唱天父的歌，天上完全的奥秘，传递你爱的信息。你向我不断地歌唱天父的歌。许多旋律，来自不同的言语，却有一首超越世上的歌，超越世上的歌，天赋的歌，天赋的爱，你对我唱，直到永远。这一首歌，你写在我心上。 星星，你向我不断地歌唱天父的歌。啦啦啦啦啦，哦哦，天父的歌。